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军高官敦促美国国会提高军费应付中国中远期的挑战；有研究报告说 5G 竞争中国一度领先，可是呢美国迎头赶上，而 5G 竞争当中美国有什么优势跟劣势呢？在美国的 5G 领域获得领先有多重要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学者的分析。一名中国女子被控以说谎的手段混入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而2019年才4个月不到，中国学术界已经遭遇一场来势汹汹的整肃运动。新兴学子变成了特务吗？中国的学生信息源跟告密文化又是如何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新闻。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还有米特·罗姆尼以及蒂姆·凯恩4月2日提出立法草案，以帮助确保美国政府和国会准备好面对中国的种种挑战。201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法采取了美国两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2018年报告的主要建议。库恩斯参议员说，从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到迅速的军事扩张，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挑战不同于我们以前面临的挑战。中国正在迅速而积极地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和影响力。美国国会必须要尽其所能，确保美国能够在可以与中国共事的地方共事，在反击的地方反击。参议员凯恩说，长期以来，美国没有能够应对中国对我们的经济、我们在东亚的盟国以及有关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国际准则所构成的挑战。现在很清楚，需要一种新方法。这一项法案将开始为重新评估美中关系奠定基础。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们也说，中国是美国中远期将面对的最大安全威胁。他们敦促国会继续提供强劲的预算支持，以应对来自中国跟俄罗斯等潜在对手越来越大的挑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2号就美国陆军和空军来年的军费预算举行了听证会。陆军跟空军四位最高文职和军事官员一致对国会议员们说，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美国面对的大国竞争中的主要对手，而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和投入力度来看，中国在中远期的威胁力更强。北京称其军事现代化用于和平目的与保卫国家安全，但是白宫计划提名担任下一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现任陆军参谋长米莱上将说，情况并非如此。米莱说，中国是美国跟盟国中远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他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的强国，以为了寻求削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并将自己定为控制西太平洋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强国，正在为21世纪中期前在全球挑战美国来创造条件。五角大楼上个月向国会报送了2020财政年度计划支出2200亿美元军费的国防预算。官员们说，这项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不过呢，因为庞大的金额和引起争议的预算项目的分类方式，预计这项预算会在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遭到挑战。北京对美国在国防预算中提到了中俄威胁表示不满，称中国希望美方放弃以对抗视角来看待大国关系，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潮，同中俄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共同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三，也就是4月3号，美中两国在华盛顿继续第九轮贸易谈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华盛顿了。而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跟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呢，警告说他只会接受非常棒的协议。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海湖庄园举办记者会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呢，现在的谈判以及他希望所签署的协议呢，将是一个非常全面并且详细的协议。那么此外呢，他也在今天也就是这个4月2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还有这个内阁室当中会见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的时候呢，被记者问到说现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的如何，特朗普总统则是回应说呢，中国方面进行的很好。那么呢，在谈到这个俄罗斯对北约是否造成威胁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回应说，我希望不会有安全上的威胁，我们希望我们跟俄罗斯有很好的关系，而另外呢，我也希望我们跟中国还有其他人都要有良好的关系。那么针对明天要进行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美国商会今天也举办了与记者的参会。那么在参会上呢，美国商会的会长伯麦伦则是表示说呢，美中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之所以呢会拖了这么久，那么呢其实主要是有两点的原因。第一个呢，他是说中国方面希望一旦达成协议之后，美方要能够撤销2500亿美元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是美国方面呢，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有像他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都曾经说过，希望能够保留或是全部的关税，或者是保留部分的关税，来确保中国能够遵守协议。第二个呢，则是美国方面希望，如果中国一旦违反协议的话，美方要保留可以单方面制裁中国，但是中国不可以反击这样的权利。所以在这两点上呢，中方以及美方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的不同，所以造成呢协议到目前还没有办法谈下来。那么美国商会方面则是表示说呢，其实这个美国的政府与中国的政府以及美国的企业界其实都非常的关心本个星期的谈判。他认为这个星期呢就是最后一局的谈判了。那如果说美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在四月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在六月让美中双方可以签署的话，那么他也提到说，中国方面目前也有一些担忧，当然美国方面担忧说中国以后不遵守协议，中国方面也担忧说他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过去美国所签署的协议，或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或是撕毁或是否定协议的态度，所以马上也担心说美国以后也可能不遵守自己所签订的协议。此外呢，也看到了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已经跟美国签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好几个月了，但是美国对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所加征的关税还是持续了下去。因此呢，中国也会担心美国方面以后也会持续对中国加征关税。那么在这个方面呢，美国方面也要跟中国做更多的妥协，才能够让贸易协定这个成立下去。所以呢，就在明天我们看看刘鹤到底能不能跟美方的谈判代表就这两点，特别这两点呢，关税的方面以及未来美方制裁中国而中国不可以反击的这两个方面能不能达成共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 5G 网络建设有关的消息。在这项科技方面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下一代无线通讯的 5G 竞争当中，可以说是一路领先，势头逼人。不过呢，美国有一项行业调查显示，在 5G 或第五代无线网络竞争中，美国已经迎头赶上。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 CTIA 星期二发布了通讯咨询公司 Ansys Mason 为该协会所做的研究报告。报告说，美国过去一年在 5G 准备就绪方面领先于韩国，从2018年的第三名升到了跟中国并列第一，其次是韩国、日本和英国。这篇报告认为，美国排名提升是因为美国无线行业在 5G 网络上进行了重大投资，政府改革了基础设施政策，并且为无线运营商提供更多的频谱。根据该报告，美国在行业 5G 承诺方面得分最高。美国计划在2019年实现92个商用 5G 部署，而中国是零。 报告认为，美国在 5G 的高频段和低频段可用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落后于中频段的可用性。中频段对 5G 至关重要，因为它具有高容量，能够覆盖大片的区域。报告认为，在缓解小型基站部署障碍方面，美国联邦和州一级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美国引领商业 5G 部署了铺平了道路。虽然说美国在 5G 竞赛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是报告认为，为了应对中国的长期发展，还是需要解决一些挑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保留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优势。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每一万人就拥有超过14个无线蜂窝基站，而美国只有 4.7 个。中国每10平方英里有超过5个站点，美国只有 0.4 个。中国跟其他国家在 5G 中频段的可用性方面呢，也具有显著的优势。显然，美国在2019年的计划商业部署中是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呢，中国的无线应云商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数百个大规模 5G 试验，并宣布计划在2019年实施商用前 5G 部署。那么谈到了 5G 的竞赛，那么美国在这场竞争当中的优势跟劣势是什么呢？在 5G 领域获得领先对美国有多大的重要性呢？有关这个话题呢，美国启瑟加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就一起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美国在这场 5G 的竞争中，首先有哪些重要的优势？那么，与此同时，劣势又是什么？美国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赢得这场竞争呢？
这个所谓优势跟劣势的话，应该是相对来看，美国的话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话，就是说由政府来选择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然后给他这个大量的金钱的灌输。那么美国的话，基本上它的联邦政府，它只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市场的机制，然后对某一些行为，比如说加以研究发展，加以鼓励，然后让这个基本上来讲是私人的公司，比如说像 Verizon 或者说什么这个 T-Mobile 这些，让他们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这个你可以说是它的优势，因为它的优势的话就是说，既然有这个诱因的话，那么这些大公司呢，他们为了要在 5G 上占一席之地的话，就会去好好的去发展。但也是劣势，针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个劣势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如华为跟这个中兴之流。那华为的话，它的网站上写它是一个所谓的 collective， 但是我觉得它这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公有的公司哈。那么然后它的这个创办人任正非的话，过去是解放军的这个工程师，所以让美国的国安单位还有官员的话，有很多在于这个就是说华为它在取得了这个 5G 的优势之后，如果铺设这些设备和网络的话，会造成国安的疑虑。那华为它在21个国家有部署这个有人在销售和在研究，然后它每年的这个研究基金，根据它公开的资料，是花美金大概好几百亿啊，这样子一个的手笔的话，我觉得在美国即使是大的公司的话，也很难跟它竞争。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公司跟中国来讲的话，竞争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在诱因底下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从向创新。那么中国的话，它是基本上来讲是以请全国之力啊、来在这一个战役上拿到胜利。
嗯，是的。那么您认为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在 5G 发展的这个问题上啊占据领先的地位如此的重视？在这个领域获得领先，对美国来说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简单来讲，应该有是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经济的原因，第二个的话是国家安全的原因，第三个的话是外交政策的考虑。让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经济原因的话，就是说这 5G 的话，它比 4G 它会将来会取代 4G、3G、2G 等等，所以在这个无线通讯方面的话，就会快的很多，速度快很多，然后从 A 到 B 的之间的所谓的这个 latency， 然后会减少很多，就可以处理相当多的这个的数据。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将来的发展所谓的智慧城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必要的一些的准备。 那么经济，那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有在科技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谁先发明了这种革命性或者破坏性的这个科技的话，谁就可以享受这个独占的这个的 rent 啊，或那个会享受一段期间。所以美国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这个在这个最有利可图的这个新的科技上面的话，能够作为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安全，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官员的话认为说这个华为和中兴的话基本上后面都是中共的官方在控制，所以对于这个由美国自己或者是由美国的盟邦如果来采用这华为的这个设备的话，不无有这个让中国政府透过后门来接取进行这个窃盗啊等等，或者说这甚至于有更严重的事情。事实上在美国法院现在还有好几个案子是美国的公司，比如说像 Cisco 他在控告这个华为啊，过去这个偷盗他的这个智慧财产。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智慧财产的话是现在中美贸易战里面这个争执不休的一个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安全的话，美国势必要能够发展出一个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在他的国家安全报告里面已经视为说是最大的一个挑战。第三个是外交政策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的话不但有这个五眼啊跟那个其他的盟邦这个协调政策，然后要他们那个也共同的这个拒绝采用华为，所以很显然就是在过一阵子，也许只要几个月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5G 这个部署上面的话，哪一些国家是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哪一些国家会跟中国站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外交政策上一个归队。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就是说也很明显，就是说靠一个科技的话，这个中美在这个未来的话会形成一个竞争的局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是，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谈到5G竞争的话题的时候啊，那么近来频频引发外界关注的这个一个焦点啊，就是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华为公司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包括这个请求加拿大方面是逮捕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对该公司提出了多项这个指控，并且力劝美国的盟友不要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建设等等。那么我注意到甚至有人称这个美国现在正在围剿华为，那您认为特朗普政府为何要对华为采取这些大动作，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层面的考虑呢？
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现在可能意识到，就是说如果说是由这些美国的私人公司，比如说像 Verizon 啊 T-Mobile 这些去跟华为来竞争的话是竞争不过，所以而且像 5G 这种东西的话它是有国家安全的考虑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这个登月的这个任务是怎么样兴起的？那个是冷战时候，有很多人认为说，干嘛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话都还没弄好，为什么要到月球去？但是因为1957年苏联在冷战的时候，他发射了一个这个Sputnik， 他发射这个飞弹导弹啊，那美国那是没有，所以美国政府的话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话表示说，这个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技上的话，美国会落后。那呢，在那个是冷战的时候是美苏对峙的一个局面。如果说在这个关键的科技输给苏联的话，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那时候这个比喻的话，可以现在跟这个川普总统对于5G这么这个坚持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可以相比的地方。
我看到还有这个，再有分析人士认为啊，就是说美中两国或许是将面临着一场这个大规模的科技冷战，那么全球可能会因此分裂出这个分别由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大国主导的这两大科技阵营。那您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如果真的像一些分析人士所推测的这样，就是说分裂为两个阵营的话，那么对于全球科技发展来说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隐患呢？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要分得出你泥中没有我，我泥中没有你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这牵涉到这个所谓的产业链的这个关系。但是美国在这个政策上的话确实是还有很多可以做啊，比如说哪一些行为的话是禁止的啊，哪一些投资的话是严审的，然后哪一些这个个人或者是行为的话是加以这个起诉或者是控诉等等，这些是可以做。这些的结果呢就会使这个美国的一些盟邦如果还在骑墙在那观战的时候，在观战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说最后的话可能还是 跟着美国走的话，利益比不跟美国走要大，没有必要为了五 G 这个事情得罪美国老大哥。虽然说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话，他上台之后是拼命的把美国从国际事务里面撤退，然后一天到晚喊美国第一，美国第一，但是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的话是非常的不一致，在这方面的话，他又强调说这个大家要跟着美国看。
那么看到有人说这个现在影响人类命运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啊，那么我看到有人说认为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将是基于五 G 技术，那或者说五 G 技术可能就是未来会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么一个重点啊，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话，有这种所谓的革命性的产业啊，或者是这个有破坏性的这个技术，包括像这个蒸汽火车头啦，或者说像纺织机啊什么的，都带领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时代。比如说像蒸汽的纺织机的话，就带领了人类的工业革命。那人类工业革命的话，是因为西方那些国家它因为它的生产变得非常有效率，所以它必须要输出它的这个生产，所以才会引起了这个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帝国主义。所以5G 的话，如果你用那个角度来看，从人类的科技发展史来看的话，那个它是不是有我刚提过说这个很多人认为说它会变成人类将来在社区联系方面给予这个所谓的 smart city 的这些的帮助，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典范，我们都还不知道。那我觉得潜力其实是蛮大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说把全部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刚才在节目当中，王维正教授就谈到了苏联卫星时刻 Sputnik 这个科技的启发。那么有一些研究也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呢，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有专家就警告，美国正进入如同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时刻那样的需要警醒的阶段。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的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今年3月发表了一份研究，就说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研究出自中国。这个机构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被引用最多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论文当中的前50%，也就是50%的比例，中国今年有希望在这个数量上超越美国，并且在明年的前10%的论文数量中超越美国，在2025年前，在1%的顶尖论文数量中超过美国。西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艾沙尔卡尼亚就对美国之音说，在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对比上，美中力量平衡出现了转变，是值得关注的。他同时表示，很难知道评估这些指标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如何去衡量量化的事物的质量。显然呢，被引用的论文越来越多，这有时候取决于评估者是谁，以及如何被破解在各个分领域人工的智能的定义，情况呢可能就会有些不同。那么美国量子产业联盟执行长保罗·斯泰莫斯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已经在基于卫星的量子通信领域取得了美国到现在无法复制的技术，同时拨款$100亿用于国家量子中心的建设。而美国去年通过的国家量子法案计划为美国5年内拨款$12.5亿，这样的投资规模跟中国的量子技术雄心来比的话，真的是相形见绌。斯泰莫斯4月2号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说，需要警惕的是美国不能够复制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模式。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从美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一向法庭递交的一份诉状称，有一名中国女子周末以说谎的手段短暂的获准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而且这名女子呢还携带着装有恶意软件的 U 盘。这名女子是32岁的张玉静，这是我们取自于翻译的名字。她被控向联邦特勤局人员说谎以及进入限制区。根据特勤局特工的证词， 张玉静3月30号在海湖庄园外的一个检查处对特勤局的特工说，他是俱乐部成员，想要去里面游泳。现场执勤人员在会员名单上没有找到他的名字，但是有一名俱乐部的经理就觉得他可能是某位张姓会员的女儿。当被问到张姓会员是不是他的父亲呢，这位女士做出了含混的回答，现场人员以为是语言障碍就放他进去。特工描述说，张玉静进入海湖庄园后又改变了说是要去游泳的说法，他呢就被带到前台接待处。张玉静说他来是为了参加联合国华裔美国人协会的活动，可是现场人员发现当天并没有这个活动，并确认张玉静并不在获准进入海湖庄园人员的名单上。张玉静对特勤局的特工说，他来是为了参加联合国华人友好活动，而且提前赶到以便熟悉现场并拍照。那么当天并没有这个活动，特勤局的人员说，张玉静给的理由跟一开始对特勤局特工所称的要去游泳的说法前后不一，于是呢，他随后就被带离现场，到特勤局在当地的办公室接受问话。张玉静说，有一个中国朋友通过微信请他从上海前来佛州棕榈滩参加这次活动，并且可以接近特朗普总统的家人，谈论美中经济关系。联邦特勤局人员发现张玉静携带两份护照、四部手机、一部便携式电脑，还有一个外接硬盘以及一个 U 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最近呢对中国的电信业巨头华为采取了相当大的动作，包括要求加拿大逮捕公司高管孟晚舟，并且对公司提出多项刑事起诉，力劝美国盟友不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行动上的紧迫感和焦虑。美国对华为采取的所谓围剿行动以及担忧是合理呢，还说是一种偏执的那种感觉呢？华为究竟对美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呢？有关于这些的探讨呢，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做了下面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在多年前就已经是认为华为有可能会给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为什么现在才采取行动？
的确，我们知道在2012年10月份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担任美国众议院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罗杰斯曾经就主导了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一个长达将近一年的一个调查哈，并发表一份报告，当时这份报告就认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当时呢，他们并没有主张说要完全的禁止这个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所有的产品，只是建议美国政府呢不允许这两家公司在美国进行并购。那么时隔6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完全的不同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就是美国现在对华为采取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哈，那一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博弈日益加剧，那么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华为在这个第五代这个无线通讯网络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一个领先地位，使美国感到一种紧迫感。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美国战争陆军战争学院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表示，就说目前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也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新的武器、新的技术还有战争的方式都不同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罗杰斯哈，当时他担任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就说5G 哈，就是这个第五代这个无线网络技术呢，它所给就是所带来的将是一种变革式的。那么他把这个5G 和4G 之间的区别比作是一个浇花园用的一个水管和这个救火用的这种很大的水带之间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可想就是这种技术的它这个能量哈，那么它会影响到各个方面。传统基金会的一个长期研究技术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基成，他呢把这个 4G 和 5G 之间的区别比作是内燃机和这个蒸汽机之间的这种区别。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界还有情报界以及技术界的人士现在 特别有一种紧迫感，就是要认为应该对华为采取这个行动哈。因为他说这种技术能力将成为一大批新的我们尚未开始思考的许多创新的一种根本能力。那么他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华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Why we're talking about Huawei？
我们之所以谈论华为，是因为华为是地球上唯一一家能够开发并运行完整 5G 网络的公司。他们真的能够把 5G 网络放在一个盒子里，他们将寻求把它安装到非洲和其他那些日益成为中国附庸的国家。华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中国国家目标的战略实现。华为的研发和运营成本是由中国政府补贴的，这使得他们能够提供一个低于市场价值的很好的产品，而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使得他们获得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品，比我们从其他地方能够得到的产品更加便宜。现在他们处于一个高屋建瓴的地位。
那么对于华为给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以及其他方面构成的这个威胁，美国现在的政界和业界人士都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这个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的这个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最近在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就直接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情局怎么看待华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那么他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来听一下。
那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不仅仅是对我们，而且对世界各国，这种至关重要的技术，这种给我们和其他国家力量的创新知识和能力，由于中国获得这种技术的方式而处于风险之中，这是这个威胁的一个方面。其次是他们如何使用这种能力，我们不提第五代无线网络技术本身，但是从军事安全的维度，我们对中国军事实力最大的担忧之一是在网络空间领域和电子战，这些领域日益需要高端技术，这些领域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规范。在我们的国家安全程序中，当我们利用某些技术的时候，我们遵循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但中国并不这样做。
对，这位这个特朗普政府的现职官员还表示，就是说华为之所以对美国构成威胁，还在于就是说中国当局在国内外实际上使用这种高科技来压制自由与言论。他还特别提到，就中国的一个法律条文，就是明文规定中国的实体就是向中国的安全部门提供支持哈。那不就是如果政府要求你的话，你必须要提供这些数据。这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方面的这个人士一直在提的这个法律条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前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主席那个议员众议员罗杰斯，他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法律。那么所以在他看来，他非常直截了当的就认为，就是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权的性质哈，还加上这个法律的明确的规定，在他看来华为就是明确服从于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的。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的部分问题在于，基于2012年的一份报告，而且毫无疑问，目前的情报部门报告，它是一个服从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企业，而且中国的一条法律规定，任何拥有数据的中国公司，无论在何处获得这些数据，在政府要求下都必须把数据提交给国家，没有任何正当程序，也没有任何第三方裁决。国家要这个信息，你就得交出这些信息。
It is one state who requires that information, you will give it up.
我们知道华为这个事情哈，实际上它是很复杂的，有涉及到很多的层面。那么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陈斌他就表示，就是说实际上华为让美国感到担心呢，不仅是因为这样一家这个中国的个体公司参与这个生产下一代的通信设备，从而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涉及到了因特网的这个监管与管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呢，就是说有两位教授就发现，其实就是中国其实公开这样将整个互联网这种流量哈这个转引到中国，而是这个实际上应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么他还认为，就是说这个华为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个中枢网络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说法，他做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我们来听一下。
想象一下，你去输血，结果你意外的被输入了含有乙肝的血液，然后大夫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诊断出这种情况后，他们无法做的是把所有被乙肝污染的血液从你的系统中抽出来，他们不可能进到每一个单独的肉体细胞，然后说这个细胞是坏的，我们要把它清理出来。目前的互联网的问题是，信息是经过全球的实体基础设施来流通的，你实际上并不能选择要传送哪一部分，你可以试着推动信息流通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你的国家是那根中枢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你的基础设施和中枢网络如此脆弱或受到污染，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程斌表示，就是说像华为与中兴通讯这样的中国公司，它构成了一个挑战，就相当于一场信息流行病哈，就像这个恶意的软件和这个电脑病毒一样，具有给全球的这种信息传递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加以利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能力。让我们知道华为对于这些指控当然都进行了否认，事实上华为也对美国政府禁止他参与，就是禁止，就是对美国政府禁止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的这个电信产品提出了诉讼。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清华大学享有盛誉的法学教授许章润最近遭到了撤职停课和调查之后，尽管中国知识界普遍上看来是一片沉寂，可是还是有一些勇敢的学者出面力挺，同时呢，有几百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联署声援许章润教授的感言风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内容。
去年发文提出停止个人崇拜和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上周遭校方停职调查，事件引发一些学人的担忧和批评。同时，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星期一开始流传一个由几百名清华大学校友和海内外人士发起致清华大学校长的联署，对清华大学校方表示不解和愤怒，批评校方违背清华一向倡导的学术自由的传统精神，要求解释许章润做了什么严重的错误行为，并立即恢复许章润教授的工作。参与联署的多数是改革开放40年间清华的校友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校友，也包括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教授、上海交大法学教授高全喜以及维权律师等。在联署上签名的原北京经济学院92级学生、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二向美国之音介绍说，这次联署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永久开放、持续更新。
所以我们是在通过微信、微信群、微信朋友圈以及那个 Twitter， 就是把这个有关的签名的链接以及签名的email 的这个地址啊放在上面，然后的话开放的，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人关注许老师吧。
胡佳表示，当今的清华大学早已成为替当局整肃不同声音的场所，成为意识形态管控的急先锋，失去了令清华成名的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传统。
啊，那这所学校必须是又红又专的。必须不能够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那么今年以来，尤其要收紧对于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那作为中国的顶尖高校的话，清华、北大十年，那么像这些学校的话，一定是要整肃严格的。就是说对于现在意识形态管控方面的领会的话，清华也是大踏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也带有冲劲的，就是绝不有任何形式的姑息。不管你是在这里的哪个教授，你有多高的威望，有多好的这个学养，要杀一儆百。
这项联署公开信中批评清华遮遮掩掩、轻率武断、未有结论先有处分，要求立即恢复许章润的教职，停止一切迫害，保护他和其他师生的思想独立。曾获得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百年清华不仅成为培养党权驯服工具的场所， 还纵容学生告密老师，是彻底的堕落。
他们现在需要是要有精致利己主义色彩，然后呢要对于这个权力进行奉迎阿谀的那样的学生，要是臣服在权力面前，除了自己把自己的这种小日子过好之外的话，一定要和这个就是党权呢、垄断的权力啊这些站在一起的，要成为他们的耳目。那么老大哥在看着你，他们一定要成为这种类型的工具，就是说他不能是有独立人格的，不能是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那样的人，你都必须要效忠于权力，你要甘心做这种告密者。
56岁的许章润曾获颁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他去年7月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当政者，称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64等8项建议。此后他在中国百度遭到封杀，搜索结果由数十万条被删至十几条，片段更删至一条不剩。胡佳对美国之音强调，清华校友和各界人士联署声援许章润，就是要在当前政治肃杀的环境下声援说话的权利，声援许章润教授的独立风骨。
在这个时候的话站出来声援许老师的话，就是告诉他们，现在来讲你不可能做到万马齐喑，不管你有多高的这个权利。当然这次也充满了遗憾，你看他通篇的里边签名的人，有的是7、8级的学生，然后80级的这个学生，而反过来讲，那些就现在所谓做的告密者的这个90后这样的，甚至是00后的人，几乎就难觅踪影。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社交媒体，然后能够有更多的人，哪怕你是身处海外的这种年轻人来参与这样对于许章润老师的声援。实际上你声援的是什么？声援的是言论自由，声援的是这种不做自我审查、不做犬儒、不当这个权力的奴仆，是声援的是这样一种风骨。
近两年在思想上挑战当局多个底线的许章润教授，在被停职调查后表示，他早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北大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特意为许章润教授创作了一首民谣歌词，这么长的绳子怎么拴不住你的嘴，在社媒上广为流传。清华社会学系教授郭余华也发表题为哪有学者不表达的文章，强调表达的权利。目前清华大学校方对事件没有任何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9年，中国学术界遭遇一场来势汹汹的整肃运动，高校教师因言获罪的案例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很多教师因为学生告密被当局停职、解聘、调查，情况好像是当年的文革再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从半公开的课堂七不讲到公开的招募学生信息员，通过学生告密监控教师言论。那么中国高校教师是不是已经是无路可逃了呢？莘莘学子为什么会成为告密者啊？中共的告密制度对于师道尊严、独立思想、民族文化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关于这样的话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邀请了嘉宾谭松，旅美前中国高校教师，还有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月良博士一起来探讨。针对中国的学生信息源以及告密文化，夏月良教授他说，
那我觉得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告密文化组成的一个重要的土壤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大家如果都希望把中国的高校办成工具性的学校，也就是你只要学技术，你只要学那些能够让你做事情做得好，而不用去学思想，所以这样的话呢，共产党也放心啊，然后呢这个家长可能也高兴。所以呢很多人说上学最好上清华，好像意思说清华的人没有思想，这种说法显然也是不正确的。但是清华特别强调的就是工具理性，说我们清华人就是务实，我们不去讲那些思想上的高大上，我们只要学技术，把技术学好了就可以服务国家和社会。 这种思想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一个国家先进，先是有思想的先进、制度的先进，才有可能有自由、开放、发达的学术和科技。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发达和先进，绝对不是光有技术而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这种学术氛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假如说中国自己选择这样一条路径，那就等于是希望中国世世代代永远落后，除了偷技术没有别的办法。
前中国经济学家，现在是前中国高校教师谭松，他则说专制独裁越强大，告密制度就越健全。谭松说，
我很赞同那个夏教授的说法，就现在学校他培养的是工具型的人才，就是他特别注重考各种级、考各种证书，把学生的全部精力集中到你比如说拿计算机证书啊、普通话证书啊、什么什么是证书啊，全部把他的精力集中到这上面去，而消解了人文教育，消解了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教育。所以我在这个学生上课的时候，学生觉得啊，这个东西同我们找工作没什么好处啊，你讲这些东西同我们找工作没什么益处啊。他从小到大，他父母学校强加了给他们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主要的读书的目的就是今后找一个好的工作。这个我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已经写到我的书里边去了，就是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工具化啊，这种情况下，正如夏教授说的，他没有创造力。这个从他的作业当中看得出来，他没有创造力，只有去偷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告密文化一定会往外面扩张，高校里边现在我认为还只是开始，他一定要进步，一定要，因为他是专制制度的一个特点，告密文化或者是告密制度是专制制度的一个特征。因为专制制度它要控制整个社会，它要让它的主义、它的思想、它的意志成为全社会的唯一主导。专制独裁越是威力浩荡，告密文化就越是盛行，告密制度就越是健全。
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他再度提出平反六四的议案。尽管说这个议案遭封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呢，胡志伟表示，对于这桩中国历史上的血案，必须要保留记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三，也就是4月3日，就平反六四议案进行辩论。议案是由立法会民主党籍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提出的。评论认为，这项议案的提出是香港社会六四不渝情节的标志性事件。香港智联会星期三上午在立法会示威区集会，支持胡志伟议员提出的议案，呼吁立法会有良知的议员本着公义和良心投票支持这项议案，敦促中国政府在六四30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六四屠杀的责任。
反对同盟条例。
多名泛民议员到场声援，象征六四九案的硕大酒瓶成了现场抢眼的道具。资料说，六四事件又称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称之为1989年政治风波。广义上指八九民运，是指1989年4月开始，由大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2个月的全国性示威运动。当局后来武力清场，事件死难人数说法不一。中国官方称已为事件做了结论。这项议案以往是由香港智联会创始人议员司徒华提出，其逝世后，胡志伟承接使命，成为该项议案的提出者。香港回归前的1997年5月21日，当时香港立法局以29票对1票通过了名为《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必须平反》的议案。回归之后，因立法会采取分组投票方式，议案投票在地区直选当中获得大比数通过，但是在功能界别组没有获得半数，议案一直被否决。鉴于立法会中的泛民主派人数有限，民主党希望直接将功能界别取消，以全面推进地区直选，进而实现普选。不过， 多为北京首肯的建制派人士则要求保留功能界别，平反六四议案因此通过的几率不大，目前似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议案的意义对美国之音说，
30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一个学案，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学生提出对政府要求改革这政治，改革这个政治制度，但是中央政府当时候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坦克，用这个撒人的方法去处理。我觉得无论是到什么时间，一天这个学案没有平反的话，我们也是要坚持中研这个提案在立法会是必否决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记录的一部分，因为你面对这个强权，面对这个专权，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记忆都保留下来的话呢，我肯定在未来的日子中央政府只会说有事发生过吗？我觉得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年六四3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陆续登场之际，围绕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广泛争议为六四纪念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10000多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反对港府修改这项法律。与此同时，六四九案审判进入第三天，福海路因所谓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徒刑缓刑5年，张卷勇被判3年徒刑缓刑4年。张卷勇原来的律师卢思卫被无理剥夺辩护资格，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呢是3月19号吧去看守所会见，看守所就跟我说我已经被解除了，那么我呢就要求解除的东西跟我一个书面的说，那么他们拿不出来，那么在这之前呢也没有人跟我说我被解除了。
一般预计成都法庭对六四九案其他两人即罗富玉和陈冰的判决可能将很类似，在此之前上述4人已经被超期拘押近3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星期天，中国战斗机罕见的跨越台湾海峡中线，结果呢引发了台北强烈的反应，美国也做出了回应。这个事件受到了美国政府跟防务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为了庆祝北约70周年，北约部长级会议本星期在美国国务院登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呢发表了一致强硬的声明来表达一致立场。美国政府表示，北京政府呢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此举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呢政府希望北京政府呢能够停止这种强迫胁迫的手段了，并且恢复和台湾民选的政府来展开对话。令人关注的是呢，美国在强调是中国在企图改变台海目前的稳定现状。那么刚刚呢，不久前在结束例行记者会当中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也明确地表示，美国反对任何一方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呢，包括动用武力吓阻任何另外的一方。那北京该停止这种做法。另外，针对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在台海议题上呢采取一些小动作，美国政府提出反应。华盛顿表示呢，美国呢基于台湾关系法会继续提供台湾自我防御性质的武器、军事设备。那么两岸的未来呢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手段，经由两岸人民的同意来获得解决。主持人。
是，荣先，我们知道在另外一方面，在本周三和周四将会举行这个北约部长级会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北约的成员国呢应该共同分担军事的支出，不要过度依赖美国之后呢，一些观察家指出呢，北约这个联盟联盟体呢如何来共同解决相关的分歧呢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明确表达了对北约的看法，令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感到震惊。
让我告诉你，北约已经过时了。
包括西马科夫斯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说，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之一，远远没有过时。
他在过去展示了适应变化的能力，从应对复苏的俄罗斯到管理北约南翼的危机以及处理网络等问题，因此北约正在适应，盟国正在增加国防开支。
军事开支一直是特朗普的核心问题，他经常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他们增加国防开支。
每个人都同意大幅提高他们的军事开支，他们将把它提高到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水平。
北约的指导方针说，成员国每年至少应该把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军事开支，但在2018年，29个成员国中只有7个达到这一水平。一些专家认为2%的规则非常重要。
你不是给别人钱，你不是在支付北约的预算，你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是展示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承诺，这给了北约信心，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帮助保护的国家，因为他们致力于捍卫自己的领土。
一些人同意国防开支很重要，但是他们说同盟的本质在于成员国相互信任的能力，特朗普破坏了这种信任。
当一位美国总统质疑北约的价值时，我们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敌人就会质疑北约是否会为一些较小的北约国家提供保护。特朗普曾质疑这些小国是否值得北约的保护，但我认为本届峰会上特朗普政府不会宣布美国退出。
西马科夫斯基说，双方同意将华盛顿会晤降级为外长会晤，以避免特朗普的口头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今天早些时候一场对国务院记者的电话简报中表示呢，为了可靠的和美国的盟国呢来分享情报，一个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的设施呢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一些公开场合呢曾经警告欧洲的盟国，如果采用华为的设施呢，美国担心美国和这些盟国的情报共享呢会遭到安全的威胁。那么相关的议题呢也渴望在这次北约纪念70周年的部长级会当中呢被讨论到。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现在发生了台湾生育率非常低的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样的少子化是国安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4月2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将全面推行少子化对策，让私立幼儿园准公共化，并增加公共化幼儿园的班数等。他表示要将这个问题看作是国家安全问题来对待。
少子化对我来讲是国安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不仅是国家财政负担的问题，孩子长大的压力啊也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有一连串的政策跟措施哦，就是要让我们年轻的父母啊减轻他们的压力。
蔡英文在位于桃园市的一家私立幼儿园探访时表示，政府将从税制的设计和其他政策上减轻台湾人生儿育女的负担。他指出，很多父母在今年5月缴税时会发现学龄前儿童的特别扣除额从2.5万元台币提高到12万元台币。另外他也指出，政府会继续推行私立幼儿园的准公共化，提高经费补助，降低运营的财务负担，以及增加教师加薪空间等，同时还将提高公立和非盈利幼儿园的班数，让家长有更多的选择。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也于当天就少子女化对策召开记者会。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他在记者会上表示，预估到2024年，台湾公共的、非盈利的以及准公共的幼儿园可提供近50万人就读的名额，使平价幼儿园达到70%。根据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数据显示，台湾2017年生育率为1.17，2018年则继续下降至1.06，即当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06人。社会少子女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发会希望能够透过各项措施，在2030年让生育率回升到1.4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亚威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待会儿见。